美国罕见放狠话，对中共摊牌，未来五年更残酷。
去美国化，中国多地出现俄文路牌，
中产阶层孩子冇未来，中国年轻人生存空间喺边度？燕郊大爆炸，警方威胁网民删帖
，TikTok 嘅命运，全球围堵中共嘅开始。
干净世界同埋 YouTube 嘅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2024年3月16号，欢迎收睇越南新闻，我系李冬梅。观众朋友，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，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，呢个系嚟自 Kelly 女士嘅反馈，佢表达咗对我哋推荐三高代谢补嘅感激之情，我哋嚟听下 Kelly 讲咗啲乜嘢。
我好喜欢，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，实在太好。
我好中意，我叫每个人都要买呢一个嘢，实在太好。我怕佢断货，我本来订咗6樽，效果好好，就买咗24樽。希望支持下，我真系好多谢，多谢佢真系救咗我一条命。我有糖尿病好耐，食咗佢之后，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，仲有我嘅头晕，亦都冇咩事啦，改变咗好多。是希望之星，我真是多谢多谢你。
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，我就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。
如果我真是很有钱的时候，我会捐款给你们的。
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健康520网站，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的健康的信息和希望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美国和中共在多个领域的对抗正在加剧，最近 TikTok 成为战场之一，更有学者表示美中对抗进入摊牌阶段，要求 TikTok 在半年之内和中国母公司自节跳动剥离的法案，以压倒性多数秒速获得美国众议院的通过。众议员加拉格尔明确表示，这项法案其实是为了保护美国，强制 TikTok 和中国共产党脱离。 TikTok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，因为它的东家是字节跳动，而字节跳动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。 TikTok 被形容是中共派入美国的特洛伊木马。对于美国的新法案，中共出动了所谓的专家和官方喉舌，对美国表达强烈抗议，声称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击。与此同时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五大工会组织在3月12号向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办公室递交了长达120页的请愿书，要求调查中共在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的不公平政策和做法，这个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新战场。德国之声14号发表了邓律文的评论，他说普遍认为在2024年美国大选年，美中关系都不太可能好转，但事实上远远不止这样。美国未等两党正式展开总统角逐，就提前对北京发难，除了拆除中国的起重机、强制 TikTok 剥离等一系列实际的政策之外，美国政治人物的言行更令人觉得两国的关系无法挽救了。邓律文提到，商务部长雷蒙多前几日在菲律宾访问的时候说，我们不能够被中国为了军事进步而获得我们更尖端的技术，因此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人民，包括扩大我们的管制。在公布2025年裁员预算之后，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表示，首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，尽可能超越中国。邓律文说，无论是雷蒙多的不惜一切代价，还是维尔马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，这种表述很难想象是出自美国官员之口。一般来说，竞争中比较弱的一方会讲大话、狠话，中共外交官就经常这样做，强势的一方用行动表达力量，不情口舌之快。现在美国高官这样说，只能理解为这个是美国要同中方摊牌。换言之，在美国看来，美中竞争是生死较量，不是我死就是你活，而美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。 邓律文认为，拜登政府将美中战略竞争的时长定为10年，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半，双方都明白没退路，但历史只有一个赢家，所以未来5年美中对抗只会比过去更残酷。近期有网友披露，在大陆东北哈尔滨市等风景区出现路标换俄文的标示，各地高速公路上的指向标识亦都陆续由中英文改成全部中文，最近的两会记者会取消了英文翻译。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，这些路牌亦都体现了当局的思路。最近外界都在传说，习近平有秘密指示中国要全面去美国化，包括美国的科技，还有一些象征美国国力的影响力。当然语文就是最根本的一种，中共知道美中之间的对抗短期之内是没有机会恢复的了。现在中国亦都料定未来在科技领域这一方面会被美国全面封杀。中国其实亦都没有太多可以反击的了。咁反击的方式就是将美国所有的影响力彻底在中国将它去除。余中基认为，中国这些举动除了向俄罗斯展示友好，中共很明显亦都在和俄罗斯拉紧关系，这个将加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。现在用俄文来取代英文这种现象，我们都看到俄罗斯尽管被全世界制裁，但是它的邮轮还是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运送物资。中国和俄罗斯不单止在经贸方面或者是军事合作方面都在不断强化。习近平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藉由和俄罗斯关系全面的强化和交流，来控管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。反击美国应该是刚刚起步，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去美国化的行动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。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文章，中产的孩子没有未来。文章的作者自称曾经是一名华为的员工，他讲述了自己原来的同事哀叹中国年轻人没有生存空间，自己的孩子没有未来。文章引发很多中国人的共鸣，没几耐文章遭到封杀。作者的上海同事离开华为之后一直努力工作，最后定居在上海，讲到去年日子不好过，整个晶片行业的销量都在下滑，除了工作很不如意，最令他头痛的还是读初二的仔。同事的仔读书本来很用功，但是上海的学校竞争实在太激烈，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得，慢慢他的仔在学习上找不到成就感，逐渐开始厌学。近期的仔又听说名牌大学毕业生出来都找不到工作，硕士博士亦都降薪才录取，于是他的小孩突然间想通了。有一天晚黑，个小孩对个父亲说，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还是研究生，现在都这个年纪了，还要日日加班到这么夜，我考不到好大学，到时候会比你更加惨。这位上海同事名牌大学硕士毕业，年收入过100万，买了上海的天价学区房。同事想下当时买屋的价格，再看看现在上海的房价，觉得个仔讲得亦都没错，自己如果现在才研究生毕业，大多数亦都只能在家里啃老。个同事和个太太一商量，就同意给个仔去体验一下生活，于是他个仔每日放学回家踩单车送外卖，做10单左右，赚到个钱做零用钱。从此父子关系非常和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对于小仔的未来，他的同事说，个仔现在才14岁，等他大啲去学一门手艺或者技术，能够养活自己就可以了。网友纷纷表示，如果中产的孩子没有未来，那全中国的小仔都没有未来了。中产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已经超过了中国90%以上的人。原深圳商人异议人士林生亮15号话俾大纪元记者听，自己个女喺荷兰嗰度有良好嘅社会保障，有良好嘅社会氛围，冇太多嘅学习压力，充满自由，佢想做乜嘢自己去做决定。只有喺国内中共嘅社会制度之下， 才会造成教育竞争异常激烈等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。中共两会刚结束，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13号就发生大爆炸，一栋大楼瞬间变成废墟。事发之后，大陆有网民因为转发短片接到燕郊警方的电话，威胁他，你不删视频我们就找你，令到网友感到恐惧，一夜无眠。西安网友剥蒜先生表示，13号晚黑6点，他用微博账号转发了一条中共央视记者燕郊采访被阻拦的影片，但不到一个半钟头之后，就接到自称是燕郊恒工东派出所打来的电话。打电话的男子自称姓张，在电话中说公安局有外宣部门，你先核实之后再发布好不好。个男子还说，我们先跟你沟通一下，看看你的意思你的态度，主要是为了怕影响不好，现在燕郊这边已经很忙乱了，我们不要将这件事情再发酵扩大，很多事就怕对群众有不良影响。网友表示不理解，并不想删帖。张警官最后威胁说，你不删帖，以后我们公安机关会找你谈话。这个令到网友剥蒜先生一夜无眠。网友不理解的是，他发出微博只是一个半钟头，远在河北燕郊的警察就能够准确地查找出来他账号的电话。他觉得公民的隐私被泄露，他不知道燕郊警察是怎样找到他电话的。另外，网友不理解的是，自己转发一个微博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公安局的外宣部门核实之后才能够转发。13号早上，河北三河市燕郊一个临街商铺发生爆炸，瞬间一栋4层的楼房被摧毁。当地官方通报说已经造成7人死亡，27人受伤。对于官方通报的数据，很多网民表示质疑，说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缩水。央视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表示，爆炸事件是因为一间炸鸡店燃气泄漏引发的，但是炸鸡店的员工表示店里面并没有使用燃气。对此，独立视频人作家蔡神坤14号对大纪元表示，因为燕郊离北京太近了，信息是隐瞒不到的，所以官方不得不报，但只是轻描淡写。其实爆炸规模非常大，一栋4层楼的建筑几乎全部被炸毁，很难用燃气爆炸来解释。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3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程序侵害法的法案。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180日之内从 TikTok 撤资，否则 TikTok 将被禁止在美国使用。法案的目的并非全面禁止 TikTok， 而是迫使字节跳动撤资，令 TikTok 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。这个法案得到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，这个法案一定会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，拜登签署后会成为正式法律，并对加拿大和欧洲等国具有示范效应。谢田表示，现在拜登已经表示他会签署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美国两党的共识，是全社会的共识。这个注定会形成两个版本不一样，他们可能会将它合并成一个新的版本，兼顾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要求，然后新版本会重新通过。对中共或者是对字节跳动来讲，他们现在已经没什么选择了，必须将它剥离出去，将拥有权转让出去，一不是就没办法在美国运作。实际上在意大利好像刚刚被罚款1000万欧元，这个是欧洲的做法。加拿大亦都喺度讨论咁样嘅议案，如果美国通过嘅话，加拿大肯定会跟住通过，所以北美、欧洲市场嘅 TikTok 同埋字节跳动都面临呢个问题，实际上亦系全球封杀中共、围堵中共嘅一个最新嘅进展。川普执政时期嘅2020年开始，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理由对 TikTok 喺美国嘅运作进行限制，目前。美国联邦和多个州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。 中共商务部表示，出售或者剥离 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的问题，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。谢田认为，实际上中共没什么先进技术， TikTok 的技术最早来源于美国的 YouTube 油管等，只不过字节跳动公司将这些技术做了一个更适合年轻人的应用。 TikTok 发言人在声明中完全没有提法案对字节跳动的设置要求，反而说这个法律是对 TikTok 的彻底禁令，并向它的 1.7 亿美国用户推送提示信息，呼吁他们致电各自选区的国会议员，说这项法案是对 TikTok 的禁令。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，在美国的议会在讨论是否应该禁止 TikTok 的时候，中共发起了人海战术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，反而能够令到美国的这些政客意识到什么人、什么力量、什么团伙、怎样的政权才能够发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捍卫这个所谓 TikTok 的使用权。如果好像一般其他的事情这样，反而这些议员还不会感同身受。来势汹汹这个背后有一定的组织性，有一定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唆使，才会形成这种被人看起来来势汹汹的抵制行动。面对美国国会推动针对 TikTok 的禁令，中共外交部14号发布超过6000字的报告，指控美国言论自由名不副实。盛雪指出，因为这个 TikTok 它提供了百倍、千倍、万倍，就是超过人所需要的信息以及更多有趣的内容，它事实上就好像一个精神上的毒品一样。 TikTok 其实在很多的民主国家都在影响着整个社会。盛雪表示，现代民主国家都非常注重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权，但是言论自由权又特别容易被极端恐怖力量，例如专制政权独裁者所利用。就拿中国来做个例子，因为 TikTok 就是中共开发的，中共利用你的言论自由进入到你的环境当中，然后我用我的意识形态形成的手段、工具，甚至可以说是武器来打击你，而你正正是基于言论自由又不能够去阻止我，你不能够制裁我，如果你做了，我可以指控你是违反了言论自由。这个是民主国家在过去很多年里面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和困境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，多谢大家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留言并分享出去，多谢大家。